Hello， 我是我的正职是旅行的 Demi。 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会介绍各种不上班的生活心态，他们可能是自由工作者、数位游牧者或自行创业者，更甚至是你没有想过的一种工作方式。主要呢，是想要借由这个节目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呢，不只是仅存社会框架里面的一般上班族，就只是上班、下班、赚钱、花钱，还有其他各种我们没有想过的生活可能性正在发生着。那这些来宾大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我所创立的线上共同工作平台 Co-working Online， 这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鬼同事，他们都不走常规的上班路线，而是走出自己的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赚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摧毁框架，来看看生活形态里面的各种可能性吧。今天的来宾是 Co-working Online 里面的同事之一，珊珊女子。她是一位两个小孩的妈妈，同时在经营自媒体，然后在短影音上特别的擅长跟突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认识很久，其实也没有很久，但我们两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聊一些很深或是很色的话题，所以这次我就想找到珊珊来分享她不上班的生活形态，以及对于经营自媒体跟作为妈妈的角色究竟要怎么样兼顾或是 balance。 那我们直接欢迎珊珊。耶、yeah， 珊珊，
嗨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想要请你用三句话自我介绍。
用三句话讲我自己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爱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表里如一的人，然后我是那种就是喜欢一个人会直接很明确的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然后我也非常的喜欢小孩，大概这样子。
哦、OK， 哇、哦，很明确，很明确。然后我觉得我跟珊珊之所以会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表里如一是我非常非常重视的价值观。如果我今天有我讨厌的人，他一定符合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表里如一，就是内外不一致。对，那通常这种人很少啦。你觉得你在 Co-working Online 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Co-working Online 就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的线上工作平台，然后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奇妙的人，几乎都是自由工作者、数位游牧者等等的。然后珊珊就是 Co-working Online 里面的同事之一。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炒热气氛那一种吧，就是以前在班上可能都一定会有一两个特别好笑的同学，然后只要有他们在，可能班上就会很吵。我觉得我就是那一种，可是我绝对不是当班长或副班长那一种，可是我可能就是
千万不要。
对，我其实现在家里没有想到班长大概是谁了，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就那种开心果那种吧，可能有我在的地方就比较热络。
好、哦，那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我们把 Co-working Online 拉大，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其实不会把自己想的这么伟大、欸、所以 我好像不是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会想要知道我自己的极限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在我以前生活圈比较小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象我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能不能为家人带来快乐，能不能为小孩或伴侣带来快乐。那我现在想的事情可能会想到说，哎，因为我开始经营自媒体了，那我接触到更多的朋友，那我可以为这些人做到什么程度。可是我其实不觉得自己可以大到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好像也没有真的想过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不过你刚才提到你会想知道你可以做到什么极限，你想象中的那个极限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奇心，会想知道自己可以挑战一件我有兴趣的事情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那个你有兴趣的事情可能会是什么？
我觉得它不同阶段或者不同的事情，可是假设你问我，比如说这一两年我的重心在哪，我就觉得以工作来讲就是自媒体嘛。那我就会好奇啊，好，如果我今天当一个素人进来做自媒体，然后我就是努力去尝试，然后兼顾很多身份，那这样我自己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会好奇。对，可是当我今天接触到我自己的极限之后，哦，我会知道，哦，好，我差不多就这样了，我其实是不会再 push 自己，我会放过自己。到没有直到那个线没有来临之前，我会一直好奇的想知道我还可以再多做到什么程度。
那你过去有没有经验是你觉得你已经做到极限了？
哎、欸，其实好像很少哎、欸。我现在回想，我觉得以前的我自己真的太容易放弃了。我举例来说好了，以前我有段时间就是我非常的，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声乐。 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其中一件事情，纯粹的快乐，绝对是在唱声乐的时候。我觉得那感觉就很像是当今天就算台下没有任何观众，也没有人，也没有听众的时候，可是我在唱声乐的当下，我还是觉得好快乐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去，我是有学声乐嘛，然后其实我原本高中是管乐团。我原本是吹竖笛的，可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三念书的时候压力太大，我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就因为压力很大，我就一直去抠我那个嘴唇上面的皮，结果后来我的嘴巴变得很敏感，变成我没有办法含簧片，我只要一含簧片，我嘴巴就会超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不能再继续吹竖笛，我要换一个主修，所以后来我就才去学声乐，然后学声乐那个时候觉得很有兴趣，我就也辅系了，就是我们学校的音乐系，所以那时所以我其实是虽然英文系主修，可是我是辅系音乐系，有主修声乐，然后我当时其实声乐表现也还算蛮不错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主修的考试其实需要跟音乐系的学生一起考的。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同届的，就是考声乐主修，我每次都是分数第二高。可是你要想，其他人全部都是声乐系的主修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还不错。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勇气再继续下去，因为我后来就是接触到越来越多厉害的人，就包括比如说我有去两厅院的那个歌剧的工作坊工作啊，我就接触到很多很多很有天分的唱声乐的，我就开始觉得，哎，我可能没有办法唱得这么好。就我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局限，我就发现我的共鸣不够多。其实声乐它其实不只是音色而已，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那个音量到底够不够可以跟管弦乐团匹敌嘛？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有麦克风嘛。那我觉得我对于音量这件事情，就是我共鸣一直有一个极限，就无法突破。然后后来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后来就决定我不要再走这条路了。可是我这样子，其实音乐这条路，如果包含我玩独立音乐，其实我已经走了大概至少7、8年吧，8、9年。可是我最后还是放弃。但我现在回头来看，我会觉得也许当时的我没有真的把自己逼到极限。就其实我在逼到极限之前，我就因为太害怕失败，然后因为我拿自己去跟外面的人做比较，以至于我就是太快放弃自己。可是我会觉得，可是我现在已经变不一样，我现在会觉得我完全不会拿我自己跟外面的人比耶，因为我已经清楚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现在只会拿我自己跟我自己比了。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很好奇你对极限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极限？
哦，这问题很好哎，我觉得极限是当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忧郁，甚至有点绝望的时候，它有黑暗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好，那是我的 limitation。可是当我今
当
天对这
时，
件事情，对，都还有一种热情，或是都还存在一个好奇心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的极限还没到。可是当我今天做到一个程度，是我知道我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绝望了，你知道吗？我就知道，好，我要停下来。
当时有这一部分吗？有到绝望吗？
我觉得没有哎、欸，
有任何事有让你到绝望过
好像没有哎、欸，所以有没有可能
吗？
我根本就
哦，哎。
没有极限？
我觉得有可能哦，甚至
对，
我有可能你还没有哦。
也是可能跟我个性有关，因为我就真的是个性蛮乐观的，很容易看到光明的那一面。我觉得这跟我恋爱脑有关，我很容易看到一个人身上好的地方，甚至是我自己身上。一件事情身上好部分，
你刚刚有提到认识自己，然后我觉得你也算是一个还蛮认识自己的人。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啊？更深层的认识自己。
哇，我这问题好难哦。我觉得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耶，这是第一步。然后要有办法去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要打从心里接受。然后还有就是，你真的要放下跟别人的比较，你才有机会去认识自己。
因为你刚刚提到你以前会跟别人比较，可是后来你不比了。我在想，是因为你已经越来越认识自己了，所以好像那个比较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高。
对，我举一个超，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太朦胧，我举一个超级实际的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认识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一直觉得我要当知识型的创作者，因为只要想到生活娱乐型的创作者，我就会想到九天玄女啊之类的，然后我就会马上 我怎么可能做娱乐型？就那些娱乐型的 YouTuber 全部都这么有才华，这么好笑，我跟他们差太多了，所以我一定要往知识。可是我还，可是我，可是我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就回想，发现我当时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就是我是拿我自己去跟其他娱乐型的比嘛，拿别人比，那我当然找不到答案啊。可是后来我就很诚实面对我自己，假设我今天把我这个人的实力跟我这个人的个人特质或我的个人魅力拿来比，不跟任何人比，只是拿纯粹拿我自己比的话，我发现其实答案很明显，我完全是一个个人魅力多过于实力的人，而且在朋友中，我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就大家形容我一定是都是形容我个人特质啊，我很活泼啊，很亲切啊，好相处啊。可是不会有人讲说，哦，珊珊很精明啊，珊珊能力很好，没有没有没有，不会有人这样讲我，所以我就发现，
就完全正确。
对，就发现，哎，既然我是这样的人，那我怎么会以为我可以拿我的硬实力去跟那些像老 K、雷蒙之类的人比呢？我到底是多不认识我自己，我才会这样想啊？所以我就发现，当我今天不要拿我自己跟外面的人比，我变得更认识自己了。所以我也会变得更勇敢。比如说，我以前为什么一直不敢做生活娱乐型，是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太有才华了。可是当我认识我自己之后，我就会发现，别人有才华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只是要跟我自己比而已。然后突然之间就会觉得更有勇气去做我现在想做的事，不会因为那些恐。
你在认识自己的那个过程，有没有觉得有痛苦的部分？就是当你跳脱出哦，我就是一个要做娱乐型的人呐、啊。当你去承认某些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痛苦？有没有那个阶段？
哦，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觉得你认识自己，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是脆弱的，有哪些地方是，对，像比如说我现在就会超，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那么坦率讲，是因为我已经彻底接受这一切。可是我现在就可以超直接的讲说，我都超常跟 Demi 讲说，我就是一个超级世俗的人呐、啊，然后超级就爱慕虚荣的人呐、啊，然后我就想红 care 赚钱呐、啊，然后不接地气啊，什么时候我就都可以完全接受，我就这样的人。因为我真的现在真的太认识我自己，就是想要这样。所以，比如说我以前刚开始加入 CW 的时候，我在接到什么老 K 的电子报什么，我都会觉得说啊，对他讲的很对，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看到，我就会知道说，OK，那条路我知道它是非常好，而且适合大部分的人。可是我会知道放在我身上，也许是不适合的，因为我的内心就不是长那个样子。我应该要去走出适合我自己内心的道路，即使那一条我现在身边真的几乎完全没有朋友走这一条，然后我也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可是我就是想要啊。
但他每次都会跟我说我就是他妈超世俗、超爱慕虚荣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否定，我都会跟他说我不认同，因为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内在、很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个超级善解人意，而且超级有爱的人。我觉得这个两个是同时可以进行的。然后他很有趣，就是好，假设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好了，可是他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小孩的有钱人，或是真心的关心他人的有钱人。所以他每次只要这样子自我这样子讲自己的时候，我每次都说哦，我不怎么觉得，我不同意啊，每次都打枪，不好意思，这一次一样我会打枪你，但那次数没有不好吧？对，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在寻找自己的定位，超长。你每次都在那边说怎么办，我没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讲超久。可是我知道你最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你怎么办到的？你几乎找了1年2年呢，然后你最近真的他妈给我找到了，请问你怎么办到的？
对啊，我觉得我经营自媒体，如果用 IG 来算的话，应该是1年3个月吧。然后我真的花了整整1年1个月在找定
超
位，
扯，
其
找
实我大
超
概是
久。
2月初才找到我的定位。然后我觉得找到的方法很单纯的，就是回到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我很诚实面对我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我觉得真的
没
是
错。
离，我觉得他这是一念之间呢。当我厘清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突然很清晰的知道，我完全不用追求什么知识型啊，因为我就不是那样的人。我就是做我，所以我现在目标其实就是偏向可能带货型网红的路线吧。可是我觉得之前为什么我会非常害怕这件事或很抗拒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不切实际了，而且它的流量门槛非常的高，然后我很害怕我完全做不到。因为以流量型网红或带货型网红的定义来看，其实它的最基础的门槛就是要4到5万粉。 就以公关公司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连这个门槛都没有到，他们根本一开始都不会跟你接触。所以我一开始很害怕，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万一我今天讲了我想做这件事，就后来我没有做到，很多人会害怕，会觉得很丢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就不要考虑这条很不切实际而且我无法掌控的路了，我应该就好好的务实一点做一个产品，然后再用自媒体去带我的产品就好了，会让这一切都变得简单很多。可是我就是很诚实面对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人，所以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在没有专业的情况下打造出一个连我自己都可以说服的产品呢？我现在其实真的做不到这件事，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也很难在有小孩的情况下再去加强我的某一个专业。那假设硬要讲专业的话，我觉得我最明显专业应该是我的英文，可是偏偏我对英文教学又没有兴趣啊。假设今天自媒体是要做一辈子的话，我很难想象我做英文教学做10年20年，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把重心放在我喜欢快乐的创作这件事情。那我要我那什么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持续快乐的创作呢？就是我找到金主让我 sponsor 我快乐创作嘛。那其实那个金主指的就是我的团购或业配的厂商，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做产品这件事情我还是不会放弃它。可是我现在思维不会像以前那么死，我以前思维会觉得我一定要先有产品然后再来做自媒体，但是我现在想法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就今天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有流量然后才能做产品，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产品才能搞流量。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我觉得我应该要抱持一个更开放的态度去觉得这一切都流动的。比如说我现在有刚好厂商找我团购业配，好，我就试看看，那如果发现利润太低哦，因为我自己的导购力还不够，那我就想办法去进步。那假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粉丝互动过程中，我发现粉丝有什么需求，那个需求可能对应到了我的某一个才华或我的天赋，那我就去试一个 MVP 出来，然后看粉丝喜不喜欢。如果粉丝喜欢，那我就把它长成一个更有形状的产品，然后让这一切都是流动的，然后我一边去探索，最后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真正的产品。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么前期就告诉你我的 final product 是什么，我做不到这件事，然后我也接受了我做不到这件事。
我觉得你在经营自媒体的路上你突破了两个关卡，第一个就是你开始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接受自己的所有面向，然后第二个，你从以前一直想要紧抓某个东西，变成一个开放、弹性跟流动的人。那我觉得这两个技巧，就算是你用在你想要一个属于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形态，也是套用的进来的。当你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当你保有弹性、开放跟流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找到你想要的生活形态，你自然而然会开始去过你想要的生活跟你的理想生活。
你好会计划哦，
这跟你经营自媒体是一样的。
没错，所以其实我突然觉得我其实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了。哦，刚方琦就叫我一定要带卫生纸，因为他觉得我会哭。对，讲的没错，其实我觉得你刚讲的很对，其实我已经得到这两个东西了。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放在我的人生，我其实已经可以非常非常受用。所以今天即使 我一辈子都做不到4万粉或5万粉又怎样，其实 我根本 doesn't care。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好像一点其实也不重要，我只是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从我自己身上挖掘到更多什么，然后我变成我自己更喜欢的自己。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经营自媒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要接地气一点，我要考虑变现或什么什么，可是其实我好像某方面来说，我也知道我真正最重视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这个。
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我每次都不同意你说你很世俗，你超级重视这种很内在的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你光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已经慢慢的在路上成为自己了，光是这样子就超他妈超有意义的，还谁跟你去管钱跟流量啊？
真的，突然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在想，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要经营自媒体，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我自己当时的状态。因为哦，可能很多听众对我不太熟悉，就是我以前原本是台中歌剧院的公关，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就是母爱大爆发，然后我就是辞职，然后当时我说我同事都吓一跳，我说啊，你怎么会想要当全职妈妈？你太想不开了吧？可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小孩的人，所以我当时觉得小孩给我的爱跟小孩陪伴小孩相处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所以我也当了2年多非常快乐的全职妈妈时光。在那段时光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是无可取代的全职妈妈的经验。 我那段那两年我真的非常快乐，可是人还是会变。当你今天在一个很快乐的状态，不见得代表他永远就会那样。所以我大概在当全职妈妈从第三年开始，大概第三年到第三年半，我就开始发现我不开心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全职妈妈这个角色里面得到满足感，那就跟我原本计划人生不一样。因为原本是计划一辈子当全职妈妈，然后当个快乐贵妇就好啦，然后我对事业人生钱都没什么追求，反正我就命比较好嘛，会被听众打，我就是没有什么金钱压力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我其实很不快乐，我不想要一直好像永远无法好好探索我自己，我不想要一直当我老公的贤内助，不想要当这个家里面的配角。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是想要当主角的，我为什么？但是我发现我这辈子永远都在当别人的配角，我其实从来没有当过主角。就是可能一般朋友很难理解，好像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很活泼啊，很阳光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当主角的感受。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大家都很优秀，就我出生在一个就是精英家庭或书香世家那一种，所以我家全部都是医生、律师、工程师，然后在国外工作年薪两三千万那种人，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家族里面最亮眼那个人。那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从小就被送到很好的贵族学校读书，那贵族学校里面就是一堆神人啊，很会读书的，很有才华的，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没有办法被老师看见或是被长辈看见那个小孩子。可是我其实会觉得我明明就很有，也是很有才华很有想法，可是我好像永远都是要当小只的那一个。然后我以前也不以为意，我以前也觉得哎，当小只没什么不好啊，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追求世俗成功的人。所以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本来也觉得哦，我可以支持我老公就好，因为我老公也很厉害嘛，就是超会赚钱，工作能力超好那一种。我原本这样想，可是我真的是要当全职妈妈第三年半之后，我就开始发现，难道我人生一辈子就要这样下去吗？我就是要一辈子就是当一个配角就这样子吗？我就发现没有啊，我也想要试看看我能不能靠我自己发光，不是永远当就是陪衬的那个人。
你知道你刚刚提到很多朋友可能无法理解，因为你总是超活泼，然后超级就是在只要有你的场子都是你的声音。可是我觉得，我有观察到，即使你在做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 care people 的人，很关心人的人，所以其实你在做一个活泼的角色，你都是在支持他人，你都是想要让这个场子不要变得冷，然后你都是在 support 别人，即使看起来你是那个最吵的，但你一直都是在支持别人啊。然后我常常在旁边，我就在想说，你什么时候要支持你自己。然后其实我在看你在那个自媒体转型的时候，我就有看见你好像开始要支持你自己，而且你好像要放胆去做了，你好像开始要真的做你自己，然后做出你自己最核心的样子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一边滑你的 Reels， 然后看得蛮开心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你耶。
哇，你回应这个我刚刚真的飙泪耶。欸，你真的观察很细腻耶，就才有办法看到那么细。我觉得我真的是那种假设进一个团体已经非常非常吵的时候，我就变得很安静，因为我会觉得我
已经，你是啊，
我会觉得我不需要发挥了。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在场子比较冷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吵。可是我吵不是因为我想要当主角，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让这个场子热络，让现场的人都可以很开心。然后我还想解释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比如马克，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每次有我在，我就要揪很多人的场。然后我上次有跟他聊天，就聊到说，其实不是因为我本身喜欢很多人的场合，其实如果硬要讲的话，我是更喜欢小型聚会。而是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好像有我在都会变成人很多，是因为我不想让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怎么珊珊跟其他朋友出去又没有告诉我，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被冷落。我会希望可以 take care 到每一个人的心情。可是这真的只有很
超顾虑到每个人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场聚会，然后珊珊还私底下跟我说，她觉得她没有把这个场子顾好。我想说，到底，我觉得你好，你真的好棒哦，就是很 care 每一个人。可是我同时又觉得，我觉得你不要失去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你耶。我觉得当你在做好你去关心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他就是你，然后他是可以同时 同时是你又可以同时是关心别人的，然后你就发光了。
对耶，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我也是觉得很快乐。对，我其实
啊，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我看到，这就是我看到的珊珊。
好像又有觉得更认识自己了。其实我今天你没有提到这一点，其实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其实我真的是这样的人。
对，然后所以珊珊在 Coworking Online 的角色，我觉得就很重要啊，因为她可以就是很好笑，然后那个好笑，我又知道她是在替这个团体想，对，
哦，
然后
哎、欸，但其实我的心很有限。其实我通常一次只会聚焦心力在一个社群，所以因为我时间很少，所以其实我当初
我好感谢你哦，
真的是口味两赖，真的是他真的占据我过去一年，真的是从加入我就拍摄，我最近这两三个月比较飞傲，因为我真的太忙。可是说真的，他在过去一年，就我刚进去的第一年开始，我真的是所有的社交社群上的精力全部都放在 CW 里面。
超扯！你觉得是什么让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社群的同质性真的太高了。其实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过往的人生经验当中，都是要有一定的基数之后，你才慢慢去找到自己对频的人嘛。可是我发现，随着你自己越认识自己，好像也是种吸引力法则，你慢慢就会找。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反而越容易遇到同频的朋友。然后，但 CW 它就是一个比这个吸引力法则又再更强大的一个组织，我觉得可能是跟你自己的，我觉得可能是跟你自己的能量有关吧，就你也吸引到跟你很像的人，所以这个群体就让我觉得完全感觉不到年龄差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在一般世俗人的观点来说，都会很简单暴力的用年龄去区分很多事情，甚至用性别区分很多事情。可是当今天一群人他同质性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这些外在的条件啊、性别、年龄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在 CW 里面，比如说你就算跟20岁出头的 Tim 聊天，甚至跟50岁 Maggie 聊天，你根本不会觉得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啊。可是我就 CW
把他们指名出来，我快要被你笑死，
直接暴露他们的年龄。可是我就 CW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大家的本质太相近，所以其实那些外面的条件变得一点都不重要。这是我当初最喜欢 CW 的原因。我好适合当你的业务哦，
你已经是了，抱歉，
真的已经默默当很久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外在条件它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觉得那个核心那个本质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刚好我觉得 CWO 的大家的本质跟核心都具备善良，然后开明，然后还有想法，这个是我觉得我观察到大家共同的三个关键字，我非常感恩。对，非常幸福跟幸运，我就是认识了 CWO 的大家，就是到了其他地方都觉得，还是 CWO 的这里对跟自己频率真的是有够合的，我真的是吓呆。
哇，很可怕，就很容易对其他社群感到失望，好可怕！不能问我还要参加哪些社群，会被骂。
OK，好欸，那我们来聊聊小孩好了，结婚生小孩。我一直蛮想要问你一个自己私心想问的，就是把人生分两个阶段好了，结婚好生小孩，你觉得你建议分别在什么状态的时候跨到结婚，什么状态的时候跨到生小孩？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只要结婚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的话，其实生小孩在什么时间点发生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永远不会有可以准备好的时候。因为以生小孩来讲，它就会让你的人生突然陷入一个非常非常忙乱的时期。可是，所以很多人他会选择我不要在创业的时候生，我应该要在事业稳定的时候再生。可是我认为这个想法其实不对，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控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其实是准备好的。也许你认为你自己事业稳定，但可能突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难说。所以我会觉得，假设今天你的伴侣是稳定的情况下，什么时候有小孩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重要。 我反而会觉得需要去考虑到的是女生的生理时钟，比如说你如果没有想要冻卵，那你势必得在34岁以前生完最后一胎，就医学上来讲风险最低。那如果你刚好就是很明确你自己没有想要这么早生，那你就要想你能不能承受冻卵的辛苦、冻卵的风险，这一些你都要考虑进去，还有你未来的体力。所以我会觉得，当你今天心里面有了有想要小孩的想法，你很确定现在这个伴侣真的是非常 OK 的，那其实什么时间点生，它其实变成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了。
你觉得你会跟威哥？你觉得你会跟威哥在一起一辈子
哦，我觉得应该会耶，
吗？OK，你
有
会不
可能。
会？OK，对于你会跟他在一起一辈子，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清楚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之前就有分享过一篇文章在我 IG 嘛。我就是想说，我觉得爱有两种路径，就是看你选第一种路径还是第一种路径。我觉得第一种路径就是奥修的路径啊，我不确定这个路径是不是 Demi 的路径，可是它是很多身心灵的人崇尚的路径，就是他们认为爱是自由的，是流动的，所以爱来的时候你就让它来，走的时候让它走。所以你同时喜欢一个以上的人，甚至你过一段时间突然又想跟另外一个人，一切都是非常自然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透过自由去探索爱的意义。像比如说，我觉得 May 她不是开放式婚姻，她也很典型是走奥修路径，所以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选择。哎，可是另外一种的话，是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会走。另外一种，它就是很像苦行僧嘛，就比如说你出家，你就是要吃素，你就是不能有头发，你要离开世俗这一切。那这种路线就是信奉婚姻的人，信奉婚姻是因为他相信爱有可能是忠贞的，有可能是专一的。所以他们选择只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辈子，那他们就是认为，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底下，你一直跟一个人去练习跟尝试，你才有办法突破你自己。比如说，当你今天遇到一个人，你觉得你不爱他，对他没感觉了，你就放弃了，去追求其他人，那这一派的人就会认为，那你放弃了你的修行。但假设你今天跟一个人，你原本从不理解他到理解他，从很恨他到很爱他，从他觉得跟他完全不合到变成深深的理解他。你都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框架底下去修炼，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可以看到爱的样子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以前其实非常摆荡在这中间，因为我要承认我在结婚的时候我没有看那么深，而且我在结婚以前我甚至没有好好的意识到我到底是这两者当中的哪一者，所以我中间其实也经历过，包括我就是很容易喜欢别人啊，然后包括我在结婚之前我其实有恐婚。我在结婚之前，还有甚至还有精神出轨别的男生，其实这些事威哥都知道。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这半年，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现在真的看得非常清楚。我现在会很确定，觉得我就是苦行僧的路线，所以我会。但是我这是我现在这样想，不代表我未来就一定会这样。可是假设你问现
这个
在
也
的
是
这
我刚刚想到的，
个，对。没错，但假如你问我现在的我怎么相信，我会觉得我会跟威哥在一起一辈子，然后我会从他身上，我觉得我从他身上想办法看到那个爱的样子是什么。就是虽然一开始我会觉得他跟我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大家可以感觉到我心思很细腻嘛。然后但威哥就是一个超级钢铁直男，可是我到现在会觉得，其实我越来越有信心可以。做到这件事，我觉得假设我今天可以跟一个跟我差很多的，好像天平两端的人，又是一个钢铁直男的人，可是我还是可以做到。有一天我可以做到，我跟他心灵完全契合，他跟我的契合就像是我的灵魂碎片、灵魂伴侣一样契合，然后他也跟着我一起成长了。我觉得那我就是真正成为爱的大师。然后我又感觉到我自己有在进步，我跟威哥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越来越进步的。
因为一直在我看来，你跟威哥已经是了啊，就是我跟珊珊很常聊，我觉得珊珊跟威哥的核心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的外层跟中层很不一样，超级极端，可是他们的核心他妈超像，他们都是很有爱的人，然后很，就是真的认识威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也是一个超级有爱的人，然后那个有爱不是只是用文字可以形容，然后这个就是你们两个。可以这样子 融为一体的关系，尽管外在可能会有很多因为中层跟外层的不同而有所冲突，可是这都击败不了你们两个的关系。然后即使是你之前怎样，他之前怎样，不好意思，你们现在还走在一起，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真的，嗯，而且我觉得我跟威哥真的是做到，我们几乎知道对方所有事情，就我对他是没有任何隐瞒的。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其实可以接住这些事情。然后他真的也很有爱，只是可能真的是要去深深的理解他才会意识到这件事。比如说他小时候的人生经历非常非常辛苦啊，然后这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然后穷到家里没有钱读书啊，可是他还是愿意先半工半读，然后做黑工，做很多辛苦的工作，然后赚那个学费养他哥哥，然后可是他对这件事情他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怨恨跟觉得不公平。从地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只是要看到这一点真的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小孩两个年纪真的太近了，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成长背景又很不同，就威哥他的议题其实是他有很重的金钱焦虑，所以他对于在给钱这件事情他其实还蛮小气的。可是他骨子里，因为他接受到教育，就像 Demi 刚刚讲的，他的表层就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人，所以当我今天陷到那一种我没有开启我的自我觉察的话，我就会陷到那一种哦，我觉得两个小孩都我照顾，然后你很大男人，然后钱又没给到位，然后就是等等等，我觉得很容易陷入那个埋怨里面。但是我没有去看清楚他的本质，其实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以前的我会常常跟人家讲说，没有啊，我老公是跟我是这个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人啊。其实是因为当时的我被世俗蒙蔽了，我被照顾小孩子太累蒙蔽，我被威哥他原生家庭造成的影响蒙蔽，我被他表层的行为蒙蔽，但以至于我没有好好的去看他这个人真正最深层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才突然发现他其实根本就是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只是我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是什么让你发现的？
好问题，是什么时间点发现？哦，我觉得其实跟我做身心灵也有关诶。我觉得是我做过阿卡西记录，然后那一次做阿卡西记录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讲说，其实你老公跟你的根源其实都是爱。他说你们是因为爱所以遇到对方。他说其实你跟他本来就是灵魂伴侣。然后我不知道是我在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就眼泪狂流。我就发现，对啊，其实那个才我觉得蛮玄的。那老师其实完全不知道威哥是谁，可是他那样一讲，我突然就发现，对，其实他的核心就是爱。我怎么会到那么晚？我已经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才发现这件事情。
过3年后的你，就是有了一个让你可能也 fall in love 的人，然后他的可能。表层、中层都跟你很像，好，甚至可能是最底层跟你很像。然后你过3年后的你，就是有了一个让你可能也 fall in love 的人，然后他的可能表层、中层都跟你很像，好，甚至可能是最底层跟你很像。然后你完全陷入了这个爱情，现在的你。会想要告诉他什么？如果他就在你面前，今天的来宾呢是来自于共同工作线上平台 Coworking Online 里面的同事之一。那 Coworking Online 是什么呢？它主要聚集着自由工作者、数位游牧者、远距工作者跟自行创业者一起线上工作的社群。我们会一起在线上上班，有固定但可以自己选的工作时段。我们也会一起在里面探讨一些不管是自由、金钱、感情等等的各种议题，同时也会协助大家在自由却没有资源的前提下，我们会提供各式各样的分享与讲座，帮助大家在自由的路上依然可以增进自己的知识、学习、成长。同时我们也拥有许多的共享资源，让你不会错过最新的数位与科技资讯。最重要的呢，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脉，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包含整理师、催眠师、YouTuber、自媒体创作者、工程师、行销、文案设计、人生教练、占星师，大家有时候会在里面互相发案，或者是互相合作，来加速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如果你也对我们的自由工作平台有兴趣，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或者是直接到 IG 搜寻 Coworking Online。CO 然后一杠然后 working 然后空格 online， 也可以到我自己私人的 IG 首页 SSSYUUU， 不管是 coworking online 还是我的私人 IG 首页的连接资讯栏都有告诉你要怎么加入 coworking online 的方式，期待你也成为我们的一员。过三年后的你就是有了一个让你可能也 fall in love 的人，然后他的可能表层中层都跟你很像，好，甚至可能是最底层跟你很像，然后你完全陷入了这个爱情，现在的你会想要告诉他什么？如果他就在你面前
啊，就我告诉这个五年后又晕船的我，就他遇到了一个全部都 match 的人，哦，我会跟他说一个人他多理解你，跟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他是可以被拆开来看的。这也是我当妈妈之后超级深刻理解的事情。就是 我有分享过，就是当我在看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小孩给我的爱是百分之百真的，我对他们的爱也是百分之百真的。可是我的小孩根本就是跟我是一个超级无敌不对等的关系啊，不要说什么表层、中层、里层，他们根本连脑都还没长好，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任何一部分，甚至可能跟我一点也不像。可是我绝对不会怀疑我跟他们是互相相爱的这件事，所以我会觉得，所以我会想要告诉那个时候的我，你找到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不一定是爱，它其实有可能是一个考验。而且我认为所有关系哪一种关系最痛苦，其实镜像关系最痛苦的。嗯，其实镜像关系都是来修炼的，因为镜像关系代表这个人身上你缺乏的东西他也给不了你，你憎恨的样子他身上也有。所以当今天一个人他在表层、中层跟里层都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会是最适合互相相爱的人，你们是要互相修炼的。所以如果是未来的我遇到这样的人，我会很清楚的知道他就是老天送来给我的一个礼物，他是我的功课，但他不会是我的爱人。
好险我跟你的表层很不一样。
对，你跟我表层、中层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镜像关系。
笑死。OK， 了解了解。好想再问一题哦，可是我觉得这一题太深了。你觉得我要问吗？还是我们自己私下聊？
可以啊，你问啊，如果回答得了就回答。
OK OK， 罗卡在那边干嘛？
对啊 ，Life Coach 很想听。
那假设这个人不是理解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爱呢？该怎么办？
哦，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爱的话，那我第一件事是我会坦诚跟威哥说，我会跟威哥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各方面都跟我一样，而且我确认他不是功课，他是爱，然后我会问威哥，我会让威哥先找这件事情。可是我会知道，假设今天威哥他那个时候已经变了，如果他已经某方面变另外一个人，他觉得他可以接受，那这样当然嘛，我们就是有限度的开放式的回应。可是假如我知道威哥不能接受，他一样我们继续奉行苦行僧这一派路线，他不能接受，那我就会选择我会切掉。因为我现在体悟到一件事，我认为真正的爱的其中一种表现是，我知道你想要我怎么爱你，然后我也愿意用那样的方式爱你，可是我在这样爱你的过程我是舒服的，我觉得这个是爱最棒的样子。那我这个也是我现在在练习的，其实我现在其实很清楚知道威哥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被爱，可是他期望那个样子其实跟我原本的样子是有差异的，可是我现在就在练习我能不能做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舒服的，然后我尽量可以用他想要被照顾跟被爱的方式来对待他。
所以目前他期望的跟你的舒服目前有一些小距离。
对，
那可以问他的期望是什么吗？
我觉得他期望值可能就有点像罗卡这种吧，但也是有可能我
okay, 了解
那是说，但有可能我没有跟罗卡交往，所以我不知道罗卡真正在交往的时候长怎样。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从外面上看到，比如讲一些特质，比如说很会照顾人，很会煮饭，老公回家可以吃他老婆煮的饭，很会整理家里，老公有困难需要倾听的时候，他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跟支持者。就是很完美嘛，他就是喜欢这一种型的。我觉得甚至我觉得他其实对很多女生的 条件是没有要求的，但当然不是说罗卡没有这些条件，罗卡其实都有。但是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有一些有他其实是完全不 care 这个女生，比如说她的学历、她的工作能力、她的家庭背景，是不在意，她只是想要得到完整的支持，她需要被接住、被包住。可是这个其实是我身上比较没有的。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尤其是我这一年就开始做自媒体嘛，我越来越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不是想说我想要当主角嘛，所以这个东西就跟我现在的路线是相反的。因为我现
哦，
在的
你
路
的
线，
意思是，他很
他
希
像，
望一个人好好的支持他，可是你现在就是想要发光发亮做自己，然后这是相反的，是
对，
吗？
他像跟我在追求的道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我现在就在想，我怎么样在爱的部分是跟我事业部分是拆开来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他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即使你在做你自己，即使你今天当主角，我其实我觉得威哥他也会支持你耶。然
哦，我觉得是，
后，
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讲说，你不要想去改变一个人，可是我认为这句话
对
是错的。
啊，
我在婚姻里面
哦。
意识到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夫妻绝对会互相深深的影响跟改变对方。那个改变超乎你的想
哇哦！
象。很多人为什么看很多老夫老妻觉得有夫妻脸？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夫妻脸，是因为他们互相影响对方太多了。所以当今天两个人他经历的事情、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都很一致的时候，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会很像。那其实是由内而外去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确实有感觉到，其实我跟威哥是互相深深的影响对方。可是有一点很需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觉得缺点也很容易互相影响。当你今天能量不好的时候，你身上不好的那个样子，对方也很容易复制，甚至比优点更容易复制。所以这点是进到婚姻，尤其是有小孩之后，很需要提醒自己的。
他影响了你什么？他把你的什么改变了？
威哥影响我吗？我觉得像比如说对爱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其实跟
哦，
他一定
了
有关。
解，
对，我之前我没
是，
遇到他，我可能不会走苦行僧。
懂，了解，了解。好，了解。那我问你一个很大很无聊的问题。
好啊。
算了，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你觉得对小孩的爱跟对威哥的爱，它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哦，这也是个好问题耶。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是，我觉得其实老公或男生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你要拿小孩的爱去爱他。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夫妻之间相处会有问题，是因为你没有拿小孩子那个爱的样子去对待你的先生，可是那个其实是大部分的先生都渴望得到的爱的样子。
我在听心理学的时候，他有一个理论，我忘记是哪一个学派。他说，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们之间会变三角关系，然后小爸爸常常会跟小孩吃醋，因为他也想要那个爱，所以你们就会变三角关系。然后威哥就会很像小孩，他也会很想你的那个爱，所以我觉得完全呼应你刚刚讲的。
超级是到一个不行，可是真的也是我这一两年才意识到的。对，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我现在会想要带着看他的时候，是用看宝宝的样子来看他，不是因为他不可靠，什么完全不是。可是我会从他的样子跟他的脸呐，或什么去看他像宝宝的那一面，然后我会想要努力试看看，就是用对待小孩的样子去对待他，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他想要被爱的样子。
OK，懂。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跟子晴就是，好像我才是要怎么讲啊？我觉得因为都是他在照顾我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很像那个宝宝。
可
我
是
就
我
在
觉得
想，
照顾，可是我觉得
你
照
说
顾分成很多面向哎、欸，像我觉得子欣对
啊，
照顾，对我们之前聊过嘛，就是我觉得你是擅长照顾人的心。可是子欣很照顾的照顾是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是
是，
对是不同
啊，
样的样
确
子。
实，
可是照顾是可以是有形的，有可以是无形的。
是。那你，因为你同时要这样子爱三个人，我想要问你，你觉得那个爱是什么感觉啊？当你在爱这三个人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哎，我有时候会觉得那感觉其实跟性冲动也蛮接近的。
怎么
好的，
说？想听
然
你
后
的
聊到
形
这个都
容。
会歪掉。就我有时候看到我的小孩，我就有一股冲动，就觉得啊，好可爱，好爱他哦。那感觉就很像是我年轻的时候看到，比如说我男友把衣服脱光了那种兴奋感，就啊，好
哦
爱哦，你知道吗？可是我现在，
，OK，
可是我现在的那个冲动是没有性欲的，
我这样
他
的
只
意思
是，
完全
对，他
理
只。
解。
对，他其实只是把，他其实就是一种性冲动加上爱的综合体，可是他没有性欲。我觉得我
我
看到
完
小
全
孩
懂，嗯，
这样，是哦，是哦，很神
嗯。
奇。所以我有分享过，当我今天在抚摸我的宝宝的时候，我在摸他的小肚肚啊、小脚脚的时候啊，我有跟 Demi 分享过说，我觉得就跟我在抚摸我很爱的男人的时候，爱抚的时候，
嗯
其实是很
，OK。
大，只是他把性欲拿掉而已。
你觉得这样子的爱，除了这三个人之外，你有同样的感受给其他人过吗？
哦，当然有啊，因为我觉得我
嗯，
的爱其实可以同时分给很多人，而且都一样多，就是包
嗯，
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姐姐、我的弟弟，然后我最好的朋友之类的，都完全可以，也都可以给到这么多。
之所以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最近超级无敌有感，因为我最近不是去澳洲嘛，然后因为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让我的心胸变得很开阔，然后变得很没有任何阻挡跟滤镜，然后我就好爱好多人哦，然后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那个性冲动的爱，我觉得超级贴切，可是里面是没有性的，而是你就是很冲动的想要好好的爱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不是一个人，是这些人你都好爱他哦，然后这个爱是很真实的，这个爱完全你会很想要真心的关心这个人，并且当他因为你跟你的交流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活着真他妈够了。
真
然
的完
后，
全
这个爱
是。
不是只是给小孩跟给伴侣，而是可以给很多人的。然后我就觉得超级享受。
哦，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但我觉
对
得那个是
啊，
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真
是
的是，
对能量非常好的时候，真的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我的爱是无限多的，
没
然后我
错。
套出去的东西都是爱，然后我可以充满所有的人，然后我会感觉到那个爱是在流动的，然后也包含在我的身体里面。
对，被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哎，我觉得回台湾的时候，那东西好像慢慢收
会
回
有那
来，
个
真是
污浊
抱
之
歉。
气。
哎，然后我就最近就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因为子欣就问我说啊，那怎么办？我就开玩笑说啊，就适应啊。可是我回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就觉得我没有要适应，我还是想要把在那边的感受跟学习。把好好的 keep 在台湾，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在台湾依然拥有这样子的 open-minded 或是完全的开阔的感觉，以及一天不要这么 rush，不要一直急着做下一件事下一件事，而是好好的就是感受当下，一天只要做一两件事就可以了。我想要把这个 keep 住，可是究竟能 keep 住吗？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那种真正能量非常好的人，他是可以不受环境影响的。就他不管今天遇到能量很低的人，或是磁场很差的环境，他都一样可以当一个无限的爱的给予者。那我觉得在国外的环境，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它的磁场或人特别好，所以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超级高能量状态。但
嗯
是我相信 Demi 应该是可以，就是那
嗯
突然觉得今天这场好身心灵哦。讲一些很玄的东西，可是我真心这样想，因为我自己很敏感，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感觉到，当我今天进到一个能量很高，然后人也都能量很高的场域的时候，我整个人状态就是好到一个不行，就像你刚讲的那样。可是我自己在修炼没那么好的时候，我可能回到凡间，比如说回到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可能只有办法维持一个月或2个月的那种高能量状态，然后之后我就慢慢回到原本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修炼的。我觉得真正的高能量的人是可以不受这些环境影响的，他永远都可以像法。
我在想，澳洲有这个气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澳洲的人口跟台湾人口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澳洲的土地是台湾的200倍大，所以它大自然的那个比例是超级之高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很享受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资源还蛮够的。然后他们也，他们就是从英国搬过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整个气场跟能量真的都蛮好的，然后我看一下哦， 对我来说，给不同对象的爱是不同形式的爱，是形式不一样吗？你怎么想呢？
你再讲一次，刚讲太快了。
就是罗卡问啊，我们的听众问，对我来说，给不同对象的爱是不同形式的爱，是形式不一样吗？
哦，是在问我说，就是对不同人的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吗？还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对他来说，因为像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可以同时就是爱很多人吗？然
对。
后就是很大的那种爱，可是对他来说，爱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给 A 是 A 形式，给 B 是 B 形式，怎么样
比
感
如
觉
说，
给不同对象爱都是一样的？所以
看一下。
他就很好奇，哎，那是什么啊？是什么爱可以让每个爱都一样？
哦，是什么感觉？哦，我看到他的问题了。哦，我完全可以理解罗卡讲的，因为我比如说，我就很清楚知道我给我父母的爱的样子，一定是跟我的小孩是不一样的嘛。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会感受到的，我们给每一个人出去那个爱的形状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刚跟 Demi 讨论那一段，还有点像是一种亢奋的状态。就当你今天的那个状态是整个被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可是没有宗教
没
色
错，
彩。对，就
没
是你整
错。
个人被
其实
爱
我觉得跟你刚提到的那个考奥修提到的那个爱有一点点像
充满了。对，就是你好像它是一个氧气还是什么，然后你
它
整
完
个
全
就，
没有框架，而且无法用文字形容。
对，你就突然觉得你好像可以发出某一种光波，那个光波是可以照满这整个房间。假设这个宇宙是一个房间好了，你会突然觉得你的那个能量就像一个光波一样，然后你的光是可以整个笼罩、照满整个房间。那因为你可以照满整个空间，所以你的光长什么形状就变得不重要，因为你已经整个 cover 掉那个空间了。所以也许那个光原本是一个出去扇子的形状。可是因为你已经填满了整个空间嘛，所以就那个空间当下来讲，它就已经是一个无限的状态，好抽象
而且
啊！
那个爱是，我觉得，即使你不知道对方爱不爱你，你就是知道你要 爱
你也
他。
可以，对，没错。
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跟珊珊常常说我们的核心很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我也相信这件事。就是我现在都会相信我知道我自己最强大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爱这件事。但是我相信，我最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认为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只是，
我也觉得，
对，其实有可能每个人都是，只是你被，只是你可能被某些东西遮住了，只
没
是然
错，
后
可能是创伤，可能是过往的经历或事件。
对。没错，只是就是如果把它打开的话，也许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有。哇，好欸，真的遮住，鬼遮眼。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结果我们今天都在聊什么啊？我们今天都在聊什么？
我觉得在聊认识自己耶，然后后面稍微有一点点身心灵，然后还要聊爱嘛。
对啊，其实我最想的就是聊爱，然后我很开心最后来到了这里。虽然一开始自己设定说要来聊自媒体跟妈妈，可是我自己直
跟你
觉，
聊超
我跟珊珊，
少，好好
我自己直觉，我跟珊珊不可能一定会走到爱这个话题。
真的，今天我要开启自媒体话题，就要邀什么老 K 啊、Teddy 啊，
对，
是会。
没错。好，那我要来收一下尾，就是 OK。然后我要怎么收尾啊？我没有想我要怎么收尾。OK，那我们感谢珊珊，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 Co-working 爱自己的 Party Time 喽。那我们的听众再见啦，拜拜。如果你也对我们的自由工作平台有兴趣，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接，或者是直接到 IG 搜寻 Co-working Online，CO，然后一杠，然后 working，然后空格 online，也可以到我自己私人的 IG 首页 SSSYUUU，不管是 Co-working Online 还是我的私人 IG 首页的连接资讯栏，都有告诉你要怎么加入 Co-working Online 的方式。期待你也成为我们的一员。